學者話我國敗局已定，台灣快做準備。親歷者講述白紙運動。澳籍主播話曾被中方游說搜集情報。緬甸軍方獲10億美元軍火，多來自中俄。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9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觀察人士認為俄烏戰爭和台海局勢連動，在俄羅斯幾乎敗局已定的當下，中共是否出兵台灣成為國際焦點話題？請看報導。
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領袖高峰會將在5月19日登場，对抗中共、保证台海稳定是峰会的重点。16日，日本防卫省发现中共出动包括导弹驱逐舰在内的5艘舰艇，到日本离岛附近海域试探海上自卫队的反应。防卫省说对方并未入侵日本领海，但这个仍然属于极端特例，未来会加强警戒。在挑衅日本的同时，中共举办中亚峰会，试图扩大影响力。北京的野心令到全球更加关注台海局势。德国之声18日报道说，慕尼克联邦国防大学情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施美伯接受慕尼克信使部采访的时候预测，北京可能在2025年1月攻打台湾，而美国将会干预。施美伯认为今后两年对台湾至关重要。中共首先在等待明年一月台湾总统选举，并希望国民党获胜。为此，北京将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渗透等方式从内部侵蚀台湾。另外，施美伯认为2025年初的美国大选亦有重大影响。他说，近几年我们一再看到美国往往在大选几个月内几乎没有行动能力，很多高层在权力交接前几个月就离开了。美国2025年初可能会非常虚弱，而习近平会利用这一点。施美伯预测北京可能在2025年1月攻打台湾，认为在冬季最容易渡过台湾海峡，那个时候海面比较平静。另外，2025年的中国传统新年就在1月，数以亿计的人将在全国各地旅行，卫星几乎没办法发现大规模的军队调遣。那个时候中方为了发动攻击需要的只是一个月圆之夜和好天气。施美伯认为美国会介入，因为他们想防止第二个珍珠港，不让台湾落入中共的手中，符合美国人自己的战略利益。英国卫报没几耐之前亦发表文章谈到台海局势，认为北京最近大力推行人民币结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入侵台湾做准备。文章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受到西方一系列制裁，包括将俄国赶出 SWIFT 全球支付系统。中方因此更加急于提高人民币地位，尽可能地同美金脱钩，以预防未来台海战争爆发，减轻美国及西方各国严厉经济制裁造成的冲击。讲回去俄乌战争，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在电报群透露，乌军18日在巴克姆特顶住了俄军成日的进攻，乌军还在巴克姆特一些地区取得1公里进展。挪威18日宣布援助乌克兰多组长程火箭系统及火炮定位雷达，协助乌克兰在大反攻中切断俄军后勤补给。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8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挪威克朗金援，约合1亿3千万美金。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在《年代向前看》的节目中说，巴克姆特战役提出一个问题，俄国主力部队究竟在哪里？在巴克姆特作战的主要是瓦格纳集团等雇佣军。俄乌战争打到而家，俄国一共出动了27支部队，大部分是佣兵和地方独立武装，主力部队不见了，对战场、对普京政权都有负面影响。另外，最近原本算是俄罗斯小兄弟的中亚5国倒向北京，而 摩尔多瓦宣布退出以俄罗斯为首的独立国协，并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还有更多国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明居正教授说，这些变化意味着大家看到俄罗斯战败大概是不可逆转了，所以要跳上胜利列车，亦即是该站队的站队，该洗牌的洗牌，没有中立空间了。明居正说，台湾亦要预作准备，因为战后的世界会不多一样，要重新分配利益，重新结盟。而目前提前武装台湾，避免战争在台湾爆发，是最重要的。
去年中国爆发白纸运动，这个是六四以来最大规模抗议，逼习近平政权终结清零政策。五月十八号，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对参与者施女士的采访。施女士目前在海外，半年前运动爆发的时候，她正在北京。请看报道。
施女士在美国读完硕士，在北京外资企业做了三四年的咨询工作，之后自己创办公司。去年十一月二十七号晚，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两马桥集会抗议的消息，毫不犹豫就约朋友一起去了现场。施女士发现在两马桥附近道路基本全部被塞死，很多车在主路缓慢行驶，所有三环路上的车全部都在那按喇叭声援。施女士走了捷径先到，之后她的朋友停车再前往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入不去了。朋友说那边全部是警察，根本就不让入去。直到第二日凌晨三四点，施女士才离开现场。施女士小的时候经历过六四，所以她清楚知道政府镇压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她说在亮马桥现场，当时就有人跟我们说警察即刻就到了，然后大家做好准备，有可能他们会有催泪瓦斯。他们说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我们当时亦想，好了，反正我们已经在这里了，那就无所谓了，看看情况啦。现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施女士认为除了推动清零政策的终结之外，白纸运动还促成中国人心理上的改变。国家现在这么强权的一个状态，极权和强权的状态下，当你不说我亦不说，大家一片沉默的时候，其实任何人心里边都没底。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揣测，在我们的微信圈里面，就连亲朋好友讲说话都要非常谨慎，不够胆完全敞开自己的心扉，等人家看到你自己的意愿。但是白纸运动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大家看到了，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其实跟自己一样，而且他们有勇气，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是能够站出来的，你就不是非常孤单了。
澳洲广播公司 ABC 5月18号报道，澳大利亚主播哈定透露，他2021年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人找他暗中搜集澳洲情报。请看报道。
现年32岁的哈定曾经在澳洲的学校学习中文，后来去中国发展，在国有广东电视台担任主持。哈定向澳洲广播公司讲述，2021年他收到一则神秘简讯，发信人是一名女子，自称在上海一家智库工作，请哈定兼职做自由撰稿人。他们相约见面，结果来了一男一女。他们建议哈定利用记者和电视主持人的身份接触澳洲政客和知名人士，按这一男一女提供的话题来获取信息。哈定每写一篇报道可以获得5000澳币，而且文章可以不用发表。两个人还问哈定是不是有家人或者朋友在澳洲国防军工作，在澳洲政界识得什么人。哈定说他担心这个是一种政治宣传和间谍活动，于是就拒绝了两个人的提议。上个月澳洲悉尼一名商人被指控涉嫌为疑似中共间谍撰写情报报告。哈定看到报道之后，发现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随后联系了澳洲联邦警察局和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向他们报告了自己的经历。
5月17号，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发报告指，缅甸军方自2021年2月 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以來，至少進口10億美元武器和武器材料，涉嫌用於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而俄羅斯和中國是主要供應來源。請睇報導。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報告指出，俄國是緬甸最大的軍火商，有28個俄國國有及民間實體參與對緬甸軍政府的交易，金額上看4億美金，其中16個供應商因為參與入侵烏克蘭而被制裁。安德魯斯說，俄國賣給緬甸的武器近半數來自俄國唯一的國家軍品進出口商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涉及金額2億2700萬美金。第二大供應商是中國，向緬甸運送2億6700萬美金的工業零組件、通訊設備、導彈、坦克和戰鬥機，這些都違背了國際軍火相關條約與公約。除了中俄之外，新加坡、泰國、印度企業亦都在武器運輸扮演重要角色。安德魯斯表示，雖然西方進行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聯合國大會決議亦呼籲所有成員國防止武器流入緬甸，但國際制裁缺乏協調。他呼籲國際社會打擊緬甸軍方的外匯來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產業，並制裁他的海外貿易銀行。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